这个是从可以讲说从一合合相的这个角度来看缘起，也就是说其实这一个刹那缘起是更能适当的，其实更能比较直接谈缘起的，比较更直接相应。因为啊，我们说法其实有很多面，那说法很多面啊，它在我们一般说法里面开启一个观察点，所以这里面借这机会跟大家提啊，我们在理解任何经教要很清楚，你当然不是很快则能掌握，不过你当你要有这样一份的认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说佛说法经常要一个说法的起头点，而这个起头点假如你不是有整个来看，你经常会误解这个起头点为法之生起处，法生在哪，不是，终究佛到最后一定会有整块说完了以后会对这个法隐藏的是，这叫实色，这叫实色。也就是说包括我们在讲真如讲如来藏讲什么都是什么，你不要以为我设一个法以后以这个定这个点，然后就以为这个法的主体东西在这里，不是，它是建立一个对法的观察的一个起头处而已，是一个善巧的起步处，终究回头到最后他会就这个起步处再给他适当的说明，也就是说是我讲的一定要从整个经典的道理去解释每一个经典的每一块名相，否则这个名相会被你跑到外道去，这个看法。那我为什么在这里讲，我们今天在说法当中啊，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契机性。契机性就是因为你的内心现在好，比如说你现在内心已经纠结在哪个地方，这就是我说法缘起。所以说法缘起有时候你要知道，包括我们自戒，我想在座对戒律都很清楚，戒律要不看自戒缘起的话，这个戒法会误解掉，因为它的升起在这里，戒法没有独存在那里，也叫戒自性，自性没有，它一定是有对治烦恼的意义在里面，它不会刚好就一个东西放在那里，它有它的要灭的烦恼，有要对治的烦恼的意义，所以它整个缘起处是可以恰当的表现出这个戒的主体意义在哪里。那这个精神有了以后，我们掌握这个精神，就好像算术会算了以后，所有同一类型的题目都会算，所以即便佛陀没有细讲的，你也会掌握这个戒精神去还归止恶，你就不会在戒的表象上去计较但失去精神。为什么？因为他是这样的缘生这样的法的，是不是？他的真精神是靠彼此撑出来的，没有独立的自信法在那里，是相互的。所以说你要不能从整体戒的背景去看它的话，你这对这戒的掌握会出现问题的。同样的道理，佛陀在说法，如果他在印什么机，你一定要很清楚佛法什么机，讲经经常是一个故事，经常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代表叫做背景。如果你不了解讲经的背景，不要忽略了讲经背景，值得想要取这个经典里面在说法那一段，这会出问题的。为什么？没有背景佛不会说法，没有词不会比，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佛当初是应什么人什么众生在什么情境，这个法其实是有对应性的，不会单独讲一个跟万念都无关的，跟众生所谈的对机的任何 那个人的烦恼无关的，不会说这种法。所以一定你要看他的佛法的起教因缘，这个起教因缘会帮助我们对这个法义的定位抓得更精准。这我们经常就是前面的带过，可是有时候要么现在解已经过去解经了，解得太细微，现在细微到这连主着精神，有时候反而变成 被太多的名相给模糊掉了。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偏重的是取其主要意思，这个经的主要背景，它要彰显它为这个法的升起建立怎么样的一个台阶平台，以便这个法生出来。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不会把一个法的真精神给它破坏掉了啊！因为一个法则性的东西在不同场合可以开演不同的形象，所以你不会把法在此处说的定为只有这个相，你不会把一个圆融的道理只是应因缘而显这个相，你不会把用一相灭其他相。所以这里面有其他的好，他这里前面不是讲说哈，我种种说缘起不可信依，好，我刚才可能漏了这句话哈，我种种说法说缘起意不可信依而总波于，不要只信一种缘起法而将其他的缘起法把它剥掉。刚才我可能忽略，以气经中啊，或说十二，或十一等，这样。所以你不能光信一总波语，的确是这样的道理。那你如何掌握这个道理的原则？你就必须要，你有时候单看一边，其实它有一个背景，你不了解，所以你光看的话，容易将道理看一边。所以因此我们才讲说，为什么多闻圣弟子从其他的面不断佐证，让你原来的缘起建立起来。因为在其他经典，它可能不是，前面我们讲的是无受法，对，那还有一个无我法、无爱法，从这个无我法、无爱法、无种种法，然后去回归到整个法的正义才出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思维法义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角度，一个认知，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在谈缘起义的时候，这个刹那缘起啊，最主要是前面如果我们后头讲的分位是一个顺序的话，分位的意义告诉我们什么？它直接提供了一个告诉我们三世的关系，所以你应该取它告诉你的三世关系，而不是将十二缘起定成一个机械的前后关系。因为你看到每一个过去式都是刹那，可以一个刹那延续成三世，应该是这样看，对不对？每一个刹那刹那刹那都是十二支一方便分成三世的话，把它拆成叫做分位缘起。其实当我们在讲分位缘起的时候，其实每一支都具足其他支，这时候你透过其他的缘起的道理来了解缘起到这个其他的说明来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你才能掌握住啊。好，我们接着来看连复缘起。好，我们看这个文啊，我们念一下这个文好了。而使阿难与禅陀言：“我亲从佛闻，教摩诃迦旃言，世人颠倒，依于二边，若有若无。世人取诸境界，心变具着。迦旃言：若不受，不取，不住，不寄于我，此苦生时生，灭时灭。迦旃言：于此哈，不疑不惑，不由于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见。”你看我为什么这一段、啊、里面有几句话也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地方，这跟前面我们所提的道理一样，他们有一个观念的啊，不由于他而能自知。明明我们是依佛而得，可是到最后竟然是自知。所以我们也经常讲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这里面其实隐藏了什么？这个法的道理所得的东西不靠它，而是由于你建立到法的正见以后，这个正见是法尔如是的道理，你自己去，佛只是引导，而你如是知道，如是知道这个道理是吗？因为你看见 你看见一个法尔如是的道理，所以你的确认，你这时候确认，这个确认不是人家加持给你的，人家所有能帮忙的是引导你走到那一点，而当你正式的切进去的时候，这是你自己的。你如实之见一切缘起，而不是人家告诉你的。人家，我这样讲，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体会一下。你等于是说，别人跟我讲冰块怎么样，你去摸啊，怎么样，他感觉，然后你去摸到，我知道了。所有对冰块的描述，再怎么描述都无法取代等于那个感觉。这个感觉是怎么样？我自己感觉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自己感觉的，这时候我能相应你佛所说的道理，但佛所说的道理从没办法帮助我等同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是我自己证，所以这时候叫做能自知，好，不由于他。所以真正的确，真正的智慧的提升，完全是依佛的功德开眼教理，而依教理所得的这一份体证。所以因此这个东西啊，谁都夺不去，谁都夺不去。就在你内身产生的智慧啊，我们的最大的富贵就在此处啊，真正的富贵在此处。所以你会发觉，即便在三界里面轮回，你总不颠倒。为什么？这个东西已经在我身上，所以他根本不惧怕这个。所以说所有最大的功德你已具足，根本不怕得失啊。所有的所得都会有失，唯有此证件不失。所以会产生一个有从以法所得，会产生一个极大的什么，我们甚至可以讲说一些幸福感，一种满足感，一种也不是把别人看低，是一种什么这很难描述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很庆幸我得不失法，我得到一个不会失去的法。我们一般得到东西我们怕失去，可是你会得一个不失去的法，你知道那种安稳感是所得不会带给你挂碍，这个德是一德永德，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你会觉得说，你这时候会极大升起，就像我们在那个楞严经里面讲，不是吧，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你要将身心奉承刹报佛恩，我们现在是念念而已的，你真的能做割他几下就哀哀叫了，还说奉承刹？对，可是如果你得此证件，会，因为第一个法体如是，无一法可知。再过来，你会真正感念佛恩，你会真正愿意将此身心奉承刹，以报你所得。但这个得是方便名为所得啊，你所得的这个是永不失的法。你这时候才会起真正报恩心，是这样的。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像比如说经常有提到说，这个道理一样，天上天下无如火，十方世界亦无彼，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火者，我就那个人吹牛。第一个，世间所有我尽见，但你们台湾没离开几次，你世间所有我尽见，你不是乱吹吗？是吧？我们说我们每次都在吹呢。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何者，你没有啊？哎，十方世界亦无比。你十方世界你去过几个地方？这后来我在想说，他讲这句话有点心虚啊，因为我在念这个时候有点怪怪因为几个条件我都没有。不过了解法的人就可以如实赞叹。我说。所以我在讲说，连赞叹佛都不是谁可以随便赞叹的。为什么？因为你辨知世间法，世间法不用辨看，而是你知道一切世间法都是此生彼生，都是欺狂法，都是虚妄法。所以我持以道理，我虽知一法，辨知一切世间法，皆无有如佛者，不是吗？ 因为所有世间法是因什么因缘，我已经出清楚了。所以说连这句话假如没有透过一个理解，我们现在如果经过这样讲，我们是不是比以前更能如实赞叹佛？可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世间所生起处都是欺狂，都是无虚伪无足，所以我虽不觐见于世间，也等同觐见世间。一切世间无有如佛者，唯有佛法才是真正归依处，才是究竟安稳处，否则世间三界如何载，都是不安稳处。所以你这时候就会由自内心赞叹他，那这个是建立在见上啊，这个见上啊，是也是用这种道理才成立的啊。所以这个完了以后，他提到说由自知名为正见。所以你看哦，我们现在如果从阿含经这个角度来论我们的正见，那我们的正见那恐怕那个标准必须要拉大，那我们的见可能是夹杂很多世间见。为什么我们还不敢说自知？我们只能相似知、模糊知。随着但有没有功德？当然有，但纯不纯还不是。因为那一问自知就好像说你一种很不犹豫，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法的犹不犹豫啊。以后你们假如有机会在上课，你们发觉很有趣啊。你要常观察，你会看到，你有时候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有一种什么呀？心念突然摇动。那为什么摇动？因为那个地方你不清楚。就一个刹那过去。其实为什么你那时候心有摇动？因为你是随闻而已，你没有得其意，所以不管你得的意到底恰不恰当，另外一回事哦。可是如果你不扎实，你的心在解这个闻，解到这个地方，你就会有一种摇动感，不能确定的感，因为那个信念在这个时候，因为你发觉你只是你自己感觉不扎实，所以当我们在听说闻一些法义的时候啊，平常如果没有一些更细微的东西来刺激你，你会以为你对。可是当有机会去刺激到微细的你那个你未观照的地方，你马上就内心就感觉出来了，咚，就一个动的感觉。什么动的感觉？不确定，就是疑了。你对法有一种动的感觉，那个动的感觉就是我抓不准，我抓不准。所以其实在我们很多为什么这个后头我们讲为什么佛法阿含经一直鼓励由说法当中训练你的思维，很鼓励你说从说法当中，凡是你哪个地方动摇，你就是你下一步该观照的地方，所以不要带过去哦，因为这个都是你成长的机会。这后头都是谈着阿含经好几个地方都谈到这个道理，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真上法义的机会啊！可是你一定要有用心，否则的话你会发觉就你走过去的时候你的心念有没有动你不知道，所以你就忽略了往这个模糊处继续在探究的这种想法，你的动机跑不出来，所以这个里面很重要啊。所以你看啊，是名为正见，依法不受不取不住不计于我。为什么？因为一切是两边所成，都是此代他搭代此而成的。好，如来所说，所以则何？加三言：如实正观世间即则，则不生世间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你看他什么意思啊？从正观世间即，就不生世间无见；正观世间灭见，则不生世间有见。为什么？由破其无，有破你的无见，由无破你的有见。你说因为世间如此因果如此这样嘛，你看你说一切都无，所以当我们如果对空，因为这是一种佐证的道理，这要细讲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多学几套伎俩，因为我们在整个建立我们的正见正思维的时候，经常会习惯偏向你已经熟的那一关。 那你最好能对几个重要法义、哦、你有感受的记起来。为什么？你当你在思维空义，思维到最后有时候会偏无，偏无的时候，你应该有几个重要的法义会让你提醒，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念，你好像就开始背离它了。比如说我们讲说无常无常，当我们在思维无常，一直无常无常到最后快都空无掉的时候，你记得有一个叫做不断的那意识，你只要一提醒不断，你那一个落入断的东西就会被这一句话拉回来，你就会诶不对。因为在初学当中，很多思想都还未成定型，假如你的知见还未稳的时候，你会在那游走，所以你经常要守住就是不忘圣言，圣者活的话不要忘，因为有时候我们听过了是感动了，可是马上就没了，所以你要经常忆取曾经感动过的那个几句话，那个几句话是你好难得已经升起来的东西，你不要忘掉它，因为你如果经常意念它，你的知见会透过它端正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他这里讲出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如实观世间如行那样与染污缘起，你都说没有，那不然怎么这些苦集怎么会有？所以从世间缘起差别，以破我们落入断灭之想。可是当我们执着有的时候，可是世间观世间灭的时候，就怎么则不失生世间有见。所以以对治法，以便不让你怎么前面讲世人颠倒欲与二边，那我讲不让你落二边，不让你落二边，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好，有这样的说法。加三年，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缘无迷有情，乃至生老病啊，此忧悲恼苦集啊，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为无迷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这里面有没有具体直接讲刹那的意思？没有。但你要知道光此生彼生就叫做刹那。为什么？我们之前讲过此生彼生不是此先生才后彼，如果你把此为先彼为后，这就不叫刹那缘起，因为此代彼，彼代此，这是一个原则说明。好，只要此代彼，彼代此的时候，那有多少此代彼，彼代此？你看呢、哦？我以我们来这里，我们有可以做多少？说明你看呢、啊？我这一边，你们那一边，就是有此所有彼，对不对？然后你们那一边这一边又是一个此彼，然后我看我怎么切，我可以无尽切，然后还有以这个地方跟外面做比。我随时只要加任何一个因缘，就生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词，就生出另外不同的比。所以你看啊，你要知道，你如果能观察我们现前的一切法是刹那成型，刹那成型之后才依妄想心又看它先后。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话有先后，可是就好像说我们的梦啊，我经常举这个梦，我梦境是先做出前一块，然后再做下一块，来做上一块，到最后做了那几分钟以后，整块梦才完成，有这样吗？从一开始都是嘛，满满的，只是梦境不同，看似有来去，从来就是整块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要知道说现前诸法以我们落入世间见，所有生灭变化，其实以你落入这种轮回的时候，其实缘起是从此根生气世间同时展现，此代彼，彼代此，展现无限的此彼此彼，其实此彼也不过说出一个原理，根本连此彼都分不出来，此此彼彼，彼彼此此，根本是一片和合。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修行到最后能啊，能破山河大地？当然有的人是纯粹是某些分别心，有的人破山河大地以为他多解脱，不是，有些 山河大地不就是色法吗？是不是？这个无色定不是也可以灭山河大地？所以现在有些人啊，修行修到灭山河大地，破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混碎，然后就他开悟。我说你怎么悟啊？不要破山河大地，那个四空定，山河大地连个看样子都没有，连心也不见了，还有谁破？所以我说啊，教理不通，有时候啊，把非正境当为正境，当然他可能真的正道，因为我就不说有人如何这么说了哈。不过的确是在很多人以为这叫正境，其实你知道不知道？你如何跟四空定做抉择，你根本就分不出来。像我们经常讲急急心心心心急急，那非想不是急急心心心心急急，意思用词很像，对不对？急急心心，非想非想就是心心嘛，那非想就急急，其实跑来跑去都还没跑出三界，对不对？山河大地混碎也还是在冲击掉，也是设法糊掉而已。所以很多见出现的问题啊，其实当我们现前的一个境啊，这个境是整体合合出来的。那所以你要战破，当然这个我们取之于意，就是山河大地要混碎也不是一个混碎，就是你但就禅定境来讲，山河大地的混碎也不是慢慢崩坏，是什么？山河大地所演现的此生彼生有一法中间遮断，所以它现不出来，所以一下没了。所以山河大地的混碎不是噔噔噔先崩掉某块山，然后再某个东西一直掉，不是这样。是所有，因为它是一合合相，只要因缘不具足，所有合合相就没了。所以包括我们梦醒来，也不是一块梦慢慢醒，慢慢到整块梦醒，醒就是整块嘛，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好，这个刹那缘起啊，这个道理啊，它就从此生彼生可以远生一切法。所以看似只有此彼二法，其实那是一个理则，所有的法都可以分出此彼啊，就像电脑分出零跟一这样嘛，用零一就好，不是把电脑运算全部都，只是做无穷尽更大的扩展，不就是到最后还不就零跟一，是连复缘起啊？意思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儿时世尊告一比丘：我已度矣，离矣，有矣。啊，这都很有意思的啊。过去我们比较不容易体会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慢慢可以感觉为什么他离开有余，因为他正见法性，拔邪见此不复退转，心无所着故，何处有我为啊？何处有我为比丘说法？为比丘说贤圣出世间，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所谓有是故事事有，事事有故事事起啊，所谓无名言无名啊，所谓言无名行，言行事啊，言事名色，言名色六路处，言六路处处，言处受，言受爱，言爱取，言取有，言有生，言生老啊，死忧悲恼苦，如是存大苦聚集，乃是如是存大苦聚昧。这个四个我都是引用他的，方便他有这样说。可是这里面能不能看到以莲雾缘起的道理？其实莲雾缘起有一个道理，怎么说？我们看一个文啊，叫为同异类，同类异类啊，因果无间，相属而起，相归属，相属而起。如契经说，无名为因，生于贪染；名为因，名为因故，无贪染生。什么意思？因为缘起的关系，所以连缚。你看，连缚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附着会生下一个附着习性，这样的贪生下一个贪的习性，这样的智慧生下一个智慧因。所以啊，它是一种联动的，一直生。所以中间会不会被其他的作用改变？有。可是就其他的作用性来讲，它有没有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现在所造作的东西， 都形成下一个染浊的因，因为它是连部，因为有这样的因，以此因因生生此果，由此果再生这个因，所以说这个习性是像我们现在的习性，基本上都是常年累积下来的。所以有些人啊，我们为什么经常讲不清胃血，有的讲不清末血，因为我们不应该从此生此世去论断一个人，因为这一生其实很短，太多都是这样灌过来的，联动过来的。所以在缘起的道理上啊，一旦此法生，就我们讲就是等流因果，等流因果，凡是所束无住啊，这个束无会成为下一个习性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的，就是当你内心有哪个地方不容易自在，或是你的烦恼性在哪里，你要知道你的下一步的苦也经常从那里生。为什么？是联动的。你的习性是被以前影响，而你现在也容易造这样的烦恼，而这个烦恼将又影响你的未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应该去观察，每个人不一样，也不用去比。其实你应该多注意你容易在哪里有烦恼性，而这个烦恼性是不是你经常现在经常起的，也经常被过去所牵引，而你现在所做的就是顺这个习性继续增上往下走的，都是这样。这一个牵引一个，一个牵引一个，越来越沉重 啊。所以这个叫做连复缘起啊。如果你生智慧，这个智慧也升起下一个，成为下一个智慧的因。所以像我们现在已有此因缘，那以此因缘再增上，未来这个道业在这方面也可以增上，也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分位缘起，这里面他讲的语词就比较明显了。长阿含经见识阿难，原是原是有名色，此为何意？若是不入母胎者，有名色火？答曰：无也。若是入胎不出者，有名色火？答曰：无也。无若是出胎阴还坏败，名色得增长火？答曰：无也。阿难，若无是者，有名色火？答曰：无也。阿难，我以是因缘知名色由是，缘是有名色，我所说者亦在于此。阿难，缘名色有是，此为何意？若是不住名色，则是无住处，若无住处，临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忧悲苦恼佛？答曰：无也。阿难，若无名色，临有是否？答曰：无也。阿难，我以此缘知是有名色。好，知是有名色，言名色有是，我所说意所说者意在于此。好，你看我以是因缘知名色有是，可是你看知名色有是，言是有名色。同时又讲说若无名色人有理有是，变成又讲一个互缘关系。名色如果是没入胎没有名色，可是同时没有名色也没事。所以我们现在在 轮回的整个状态啊，他说现在从整个角度，从以现实生命的这一个段落来说明缘起的道理。你看啊，当我们是入胎的时候啊，来讲说我们因为是入胎才因而才开始长，这时候佛在说缘起的时候偏就这一段割开来，是入胎。可是是入胎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讲过是入胎的时候是因为怎么样的入胎法，你们有机会看一下中阴身。中阴身的道理就是是入胎的时候取什么生男生女，差在哪里？当中阴身要入胎是观，若观男的就是设想自己为女的， 他如果执着父亲的时候，自己就会变成女生。他如果观母亲的时候，他会设想自己像父亲，所以他就叫男的。所以当中有没有爱？有，就是爱，就是以爱入胎的。中阴身入胎就是取男女相的，那种欲界的，这就欲界来了，就是这样。要取男女相，所以你取哪边相，就是因为当初入胎的念是如此念，中阴身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现在讲说，现在偏就入胎事而说，其实入胎事有没有隐藏的爱取？那有没有有入啊？所以有啊，有没有有？可是这时候佛在说十二昏昧缘起是要讲生命的延续，也告诉我们说这些名色跟事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啊？有事才有名色，没有，那同样的没有色法，我事也无所住处。所以要讲是持法生靠持法，持法生靠持法，也是最主要是开显这个缘起意。可是实际上当我们细看这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当入胎是生出的时候，其实其他烦恼无明也在啊，行在啊，爱取在啊，对。他其他的触受呢，具体的那种触受虽然没有，我们这肉身的触受，其实他内心的一些分别意念有没有，依然还是有。所以我们讲说，虽然明姐讲说入母胎有实入吗？依众生来讲叫做入，其实就是各依众生妄想合合，你叫能入，我叫所入，其实从无一法得生，是。所以我们讲要了解这个道理啊，众生的生命啊，其实是一片妄想无明啊。了解这一点啊，我就说为什么修道人，我们一般现在很少谈到这么细微啦。那如果谈到这个这一点，应该认得清楚，所以我们对眷属心啊，才能必须有所处理啊。尤其是我们当然现在是讲的是阿含是处理法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能更进一步。这上次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要在这一点上观清楚啊，或者的话，我们现在因为多分的人啊，修行总是还不容易很完全割舍世间的。世间眷属心呢、啊？那其实不能割舍也是人之常情，可是问题到最后现在慢慢有演变到这个什么模糊了。你不能割舍并不表示正确啊，不能割舍是因为众生业力还有恩情关系啊。可是就修道人来讲，你必须要很清楚，这个不割舍其实不是正见啊，不要到最后演变到最后以不割舍为正啊。我其实要讲的是这个，所以变成就缠在一块，缠在一块以后就很分不清楚了啊。这现在已经慢慢很多分歧都开始模糊掉了，最主要是见没有，见没有才是产生这样的分歧。所以后来我们在看待自己的亲人，其实态度应该会改变了。假如你的见清楚了，对待你会感念他的恩，可是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护念他，不是那种完全无知的恩情心啊，在对待彼此，不是这样的。好，这是分位缘起。分位缘起最主要的讲是讲无明行为过去因，那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个是果，就现在果，叫爱取有，然后结什么未来的生老死，分成三世二重因果。那这种解说其实是重要，就是在强调生命升起的一些某一个面向的理由。可是其实从缘起的更其他面来看的话，不仅是如此啊，隐藏的是绝对不是这么机械化的一个说明而已。好，再过来我们看连续缘起啊，远续啊，远续缘起啊。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起孤独言，而使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于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斩以为仇，以树如等长夜轮转生死所依附魔，仇树已尽， 其诸父母素有未素有不尽啊，父母量之多啊。诸比丘，如是无始生时，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比丘当如是写，当前精进，断除诸有，莫令增长啊！佛说此经已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心受。他这里也是就简单这样分出，所以啊，这叫做远远续啊缘起。其实远续缘起是怎么说？是吧？为前后继，有顺后受及不定受业烦恼故啊，无始轮转。讲什么？我们前面不是讲这个连复嘛？连复是就烦恼会引生烦恼，烦恼引生烦恼，所以缘起有一种不断的衍生的意。那现在这也是就报应来讲，此生报有来生报，有来来生报，不管哪时候报，总是有它的报应会随着业力的缘起，到哪时候报没有一定，那看他因缘成熟，看他因缘成熟报。所以叫做远续，就是他不是有一个中断。所以他这里讲了，不知苦之本际，就是如果不了解问题苦的来源，它会产生怎么样？生长夜轮转，长夜轮转会轮转到哪时候？无止境。也就是说，这样的轮转，这样的生死的妄想的缘起啊，它有没有终止处？它没有终止处。最主要是强调这一种轮回是无终止的，一直滚下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经常讲就三世轮回啊，可是我们现在比较偏重这种很表层的道理。嗯，最近我们在谈一个道理啊，有些人认为说我看不到啊，你讲的我看不到。那有的人就是你谈的苦我没感受，你怎么跟我谈苦啊？最近跟有法师在谈啊，他就讲说我们跟他讲轮回关系，他说没有啊，我又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因果。实际上这个有些东西是很难讲，可是我那时候就简单讲说哪里苦，我就现在你身上就是苦啊。那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假如我们对某些道理讲清楚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当然有些人烦恼很重，于是还是无法信受。可是最主要是我们也太经常停留在表层的道理，因此论证不出这个远续缘起的道理。它为什么会远续？也就是说，当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无法回避的必然有这个东西。所以你的关系是包括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你看，你说我没有苦啊，有啊，你怎么会没苦？我们能不能观察，其实我们现在有些苦是已经麻痹的。我们现在加油啊，因为油在涨啊，所以越加越火大因为它一直涨啊，所以你就希望少加点油，对不对？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想说少吃一顿餐，加油跟吃饭不是一样吗？你晓不晓得吃饭其实就是一个负担嘛？可是你看啊，因为你要吃，所以你会饿，饿会吃，吃会饿，你这一辈子光为吃饿，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你不会感觉苦啦。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想要做任何事，每次都碰到吃饭就要折断，然后就准备吃，我们光准备吃要花多少时间，如果能不吃多好。可是你看啊，这个光吃住睡这个东西啊，连续多久？这一辈子没停，而且下辈子继续，这不就是你的苦吗？那为什么你感觉不到？因为大家都一样苦，所以说因为我跟你一样，所以我不解苦。所以有些人呢，我吃得好吃不好，最好不要吃最好。所以我最近有写了一个小东西啊，讲说追求自由的人，现在我们强调自由，可是真正的自由是怎么样？离懒惰才真自由。 我们现在娱乐，我追求自在自由，是以我的愿能得满足，就是我有一个欲望，那我因为有福报，我得到这个欲望的满足叫做福报。可是他不晓得，其实如果不要欲望的话，连后面这些都不用，是不是？可是现在人啊，已经顿到什么现象，你知道吗？我们因为人啊，已经虐待惯了，所以要讲说修行解脱了无一事。你要跟一般人说，那没事，那不是很无聊？他竟然用这种无聊来回答修行。如果说我们讲无师道人，不是很好吗？可是他会因为已经忙惯了，已经虐待惯了，所以讲无事，那是不是逛街都不用了？他还是想说，那偶尔吃点好的也没有，就是的。那这样修行干什么？因为他已经非得靠他，可是他明明这种爱就是下一个苦嘛，有吃有长就要死啊，可是他就要这个。可是说当你这样想说不要远离这些轮回的时候，他就讲说那修行会不会很无聊？你不管多少人是这么认为，吃素那以后荤的不能吃了吗？他就担心这个。出家了以后是不是就不能逛街了？然后喝咖啡可不可以？聊天出去玩，因为他所有爱的，他说那修行就不要。我们明明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苦因会产生苦果，可是他是说苦果可以不要，那苦因能不能留着？可是问题他不就是一种延续的吗？所以众生已经到没有，就是我经常讲说，一个长期吃浓的味道的人已经不能有能力去品尝淡味道了。他不知道离欲自在的意思，而知道说他挥责在他的习惯性里面以欲为他生活幸福的标准，所以他把这一份妄想心就一直牵着走。所以我们可以以他现在的心的起落处啊来说，你的业力你哪得自在？你现在为什么在忙？而到最后会怎么样忙？我们在讲一些很远的看不到的东西，不如从他现前生命的前后段来看他不得自在的东西，让他相信此时不得自在，下一段也都是这样讲，他比较容易推得出来。你跟他讲过去是未来是，他没看到，可是你要讲上半辈子下半辈子他知道。而这个东西就是被欲望所牵，所以你看因为业力的关系，所以你必须受用饮食，以饮食当中要受用其他的果报，不是吗？吃多吃少就会感应饮食而来的不当，这一路上是一生无法回避的宿命。没有，就是业力嘛，从生下来饮食就牵绊你，睡眠你就逃不掉，所有的烦恼一个接一个，以此为生，生彼，一直下去，这不就是远续缘起吗？不是此生，来生亦如是，就是这个道理，是吧？好，这个我们现在先把缘起做一个概略上的一个介绍哈，那要细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我们从这个道理完了，因为这个道理是为主轴，后头要谈的所有的道理是以这个根本教义为开眼。所以我们假如这个见不清楚，后头所谈的道理你就会变成割断式的理解，割断式理解。谈一个，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出个题目，出题目呀，我题目很简单，我就出一个三法印跟四圣定跟八正道十二缘起中间有什么关系？当然没有固定答案，你自己看啊。那很多人就写出来，三法印写完了，四圣定也写完，都标准答案，八正道也都背出来了，十二缘起背出来。我一般给分都不会，那如果这一题如果是25分，我大概连个5分都不会给的。为什么？这种不用学，这种按电脑就可以了。那我不是教出机器来啊，我是教出一个抉择来，我教出机器干什么？是不是？这种东西你拿给我干什么？你要有能会通，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放在一块？我要看出道理通不通。这就是当你达到某个标准的时候，我就要看出你能将种种法义会在一块。如果你到这读完还是一块一块的， 其实你不用读啊，你只要请个秘书三华印帮我查一下，他能拿给你，这叫三华印，这样就好了，这样不用修。问题你不成你的修行东西啊。所以我们讲说，照理讲我们完了以后应该以实际的辩证论证，就是说取一个具体例子，比如说我们当然下一步我们要讲三法印，三法印是论证佛法，这个法是不是佛法，对不对？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以三法印来论证念佛法门是不是佛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哎呦，跟念佛法门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你既然要鼓励人家念佛，你竟然你自己观念也知道三法印是佛的法印啊，可是你竟然印不了，可见你的三法印是割开的，是死东西，不是真见。否则的话，你可以将三法印拿来印证念佛法门就是佛法，理直气壮。所以有些人在诽谤你自己不知道，你就无法辩驳，你只能说经典这么说，你们这些业障重，这种怎么样，可是你就说不出道理，因为你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们留这个尾巴下次来谈啊。那这个道理基本上还是从缘起道理来的。好，我们这次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